曾国藩管理日志第三集。聆听，怡然与您共同感受先贤的人格魅力与智慧。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曾国藩管理日志》，作者陶林，演播怡然，由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授权。今天我演播的是《一月内修，身如鼎之阵》第三周的内容。星期一，以拙破巧。曾国藩日记与九弟曾国荃书中说道：“内圣拙诚，以智拙破智巧。”意思就是，内心诚挚、勤拙，以最大的勤拙破除最大的机巧。曾国藩对人的说话非常在意。他认为一个人的说话是他内心状态的表露，体现着人的修养、水平和能力等种种细节。他在日记中写出对大儿子曾纪泽的忧思，非常苦恼纪泽说话太快、太轻、太能言善辩，都是内心不能做到沉着的表现。曾国藩个人品质深受整个清朝朴学气息的影响，推诚不推巧，重实干不重巧言。他认为事物都是要以不怕苦、不怕难、耐劳耐烦的态度干出来的，唯有内心诚恳地面对事物，不要怀着投机取巧的心机，才能通过慢慢的积累完成自己的志愿。那种凡事先从容易的地方着手，先抓住到手的利益的态度，是他所不屑的。这一点也体现在他的用兵之道上。曾国藩曾自述，用兵贵在诡异和狡诈，他不擅长；贵在巧取和奇夺，他也不擅长。他只善于使用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策略，这种策略虽然笨，但拼的是硬实力，取得胜利是绝对的胜利。这正是用智拙破智巧的不二法门。战略思索时，不要把目标的实现寄托在一个或者两个神奇的点子上，应该把战略思索构建成一个可以逐步落实的计划链，用踏实的实践不断修正这个计划链，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星期二，以身作则。清朝张琴的《康熙政要论君道》中说道：凡有训人治人之则者，必身先之。意思就是，凡是担负着训导人、管理人的责任的人，一定要自己以身作则。曾国藩在自己的书信和日记中多次提及康熙皇帝的一句话：凡是担负着训导人、管理人的责任的人，一定要自己以身作则。读过这句话后，他格外认真地记录在日记里，时刻提醒自己。曾国藩从步入仕途成为翰林开始，到担任真正管事的官职，再到担任军事统帅，广收幕僚与学生，一辈子担负着训人治人的责任，而且位高权重。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康熙皇帝的训导，凡事都以身作则，为下属、学生还有子女树好榜样。 比如就个人生活方面，曾国藩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着一个农家子弟的本色，即便封爵加侯，做到位极人臣的职位，仍是粗衣鄙服，一餐只吃一道简单的菜，因此世人美称其为一品宰相。其实做高官的曾国藩当然并不穷，无论是他的俸禄还是他经手的资金都是非常巨大的。曾国藩与当时腐败成风的清政府官员不一样，经手的资金固然不会贪污，连自己本人高额的俸禄也都用在了广收幕僚、扶植人才、补贴阵亡将士家属上了，因此留给家人的家财很少，直到他去世，自己所剩的不过是一堆书和一箱子旧衣服而已。可以说即使放在现在，这样的政府官员都是值得效仿的杰出榜样。管理固然是以物质利益的刺激为核心，但千万不能忽略精神示范力量的重要性，某种意义上这两者的重要性是等同的。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与声翠怡然联合出品的《曾国藩管理日志》。星期三，自律律人。宋代林逋的《省心录》中说道：“礼义廉耻可以律己，不可以绳人。”意思就是，礼义廉耻的各项标准可以用来自律，但不可以用来约束他人。曾国藩经常喜欢引用林逋的这句话来告诫自己。曾国藩饱学历史，对历史的沉浮有着自己深刻的见解。他认识到儒家的教义虽然对人伦方面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但如果作为一种绳人的工具，不但会使整个活泼的儒学僵化，还会使整个社会人文也随之僵化。中国自古以来强调立人，但到了清朝末期，全国上下除开皇帝一人，全都变成了礼教秩序下的奴才。曾国藩认识到了这一点，慢慢回到了孔子的立场上，把礼义廉耻恢复到既往的自律道义上，还其历史的本来面孔。凭借着卓越的个人修养，曾国藩不但平定了太平天国的革命，还威慑了清政府的政治中枢，使得东南各省从腐朽的清政府手中松动出来，成为洋务派官员推法学习西方的主战场，中国悄悄地走上了近代化发展的道路。当一名管理者习惯用职业道德标准和组织规范来拷问、质询或者奖惩员工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在这些规范和道德面前，人人平等。要求员工做到的事情，管理者自身应该毫不含糊地做到。在工作实践中，管理者对员工进行的道德评价，必须通过律己的体会，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判断事物的困难和努力的弱点在哪里。星期四，宜勤宜廉。曾国藩文集致总兵官王吉信中说道：“治世宜勤，操守宜廉。”意思就是做事要勤奋，思想品德要廉洁。这是曾国藩写给新任总兵官王吉信中的一句话。有关这句话，可以用曾国藩一个非常有名的小故事来说明。有一个年轻的读书人， 参加过科举，到一家书店买书，看到地上有人遗落一文钱，趁人不备偷偷捡了起来，并且得意洋洋。这一切正好被同来买书的曾国藩看到了，他留心那人的相貌，并差人打听到那人的姓名。若干年后，他担任两江总督，一位知县到他面前述职。曾国藩发现此人正是那在书店里捡钱的人，就不动声色，没有给予他重用，不久把他免职了。为此他解释说，这样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连一文钱这种小利都贪图，如果一方民众的事情交给他办，他能不尽力搜刮民脂民膏吗？一个具备简朴廉洁的素质与不具备这样素质的人有什么不同？如果一个有头脑的人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还能在日常生活中注重简朴与廉洁，那么他一定是一个能用最少资源做出最大成绩的人。道理很简单，同样少的资源，一贯奢侈的人总是会觉得无法做成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惯于简朴廉洁的人却认为做事的条件已经非常充分，他必定会先下手为强，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和毅力完成大多数人看起来不可思议的目标。克勤克俭，同时锻炼那种以最少资源取得最大成绩的本领。星期五，居官四拜。曾国藩日记《论居官心得》中说道，居官昏、傲、贪、诈四拜，意思就是身为官员会因昏聩、傲慢、贪婪、奸诈而身败。曾国藩的仕途一直为后人称道，他从入仕的七品官员做起，做到二品的高官，只用了短短的十年时间，经历过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无论朝廷中有什么样的权臣掌政，无论多大的政治风波，都无法危及曾国藩。曾国藩对自己升迁的顺利只谦说是自己的运气好，他并没有总结自己做官成功的秘诀，但却非常准确地总结出官员败落的四字诀：昏、傲、贪、诈。对之，他做出的解释是，居官有成就，一定要尽力避免这四种败落的因素。昏庸懒惰，放任自己部下的人，肯定失败。傲慢凶狠、恣意妄为的人肯定失败，贪婪粗鄙、毫无顾忌的人肯定失败，性格反复无常、心地狡诈的人肯定失败。针对曾国藩的居官四败箴言，不难发现，中国历朝历代身居高位而败落的人，无一不是败在这四点当中。如明朝的大改革家张居正，推行改革很有魄力，但自己贪独享乐，寡恩薄义，即使当时未败，死后也落得满门抄斩的地步。而同样的大改革家王安石，为人清正廉洁，操守过硬，即便在政治斗争中失去了权力，也能得以全身而退。至于像严嵩、和珅这样的大奸败落之官，更不用说了。无论在何种岗位上，都要谨记昏、傲、贪、诈四败诀。能否平步青云，只是小事，做好人 守好法律和组织制度，顺利且平安地完成热爱的事业更为重要。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曾国藩管理日志一月内修身如鼎之阵第三周的内容。本集播讲完毕，喜马拉雅和声翠怡然感谢您的收听，再会。